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大家好，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就今天有一点，因为我们在空中呢跟大家开始做这个快乐联合国的节目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刘峰老师，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啊。刘峰老师呢，他是一位独立学者，他也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而且呢刘峰老师有一本全新的力作叫做《精进活出你的超然境界》，这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姐妹篇呐。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您读了这些书呢，您就会充分的感受到刘峰老师的功力深厚，而且呢，刘峰老师对于生命的往上超拔有非常深的见解、认识跟提携大众的力量哦。我觉得真的是很殊胜，让我常常在读刘峰老师的著作，或者是刘峰老师的演讲，刘峰老师的一些网络上的，这叫做公众号的时候啊，常常会有那种哇振聋发聩的感觉。刘峰老师他是多元文明系统集成理论的倡导传播者，在这差不多30年来啊，以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在所有有缘的智慧系统里面寻找相同的部分，以科学的语境关联人类所有的智慧系统，推动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响。哇，我就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邀请到刘峰老师。刘峰老师您好。
哎，丁山老师好，大家好。
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刘峰老师。刘峰老师，您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啊，我们能不能从深浅开始谈？因为一个人呢，他的内在的智慧，或者说他内在的广度深度有多深有多浅，决定了他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感受到所有人事物，也就是生命里的一切的深浅度，对不对？
是的是的。
能不能是请您多谈一谈这个深浅？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是已经听过刘峰老师的演说，听过刘峰老师的访谈，也可能也读过刘峰老师的书籍，那可能也有些听众朋友还没有机会，今天是第一次有这个幸运能够聆听到刘峰老师的您的这个我们说开示，或者我们说是您的法布施啊。那但是我深深感觉到，比方说我们待会会谈到弘一大师他在临终前写的悲心交集，我们可能会聊到您提倡的一个东西叫慈商啊。但在这一切之前呢，我想这个大家体会的深浅其实跟自己的内在就是完全是一个镜像的一个表达，我能够在这个人世间体会到什么，跟我的内在是什么状态是直接像一个投影的关系。所以您在这方面能不能多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好的，谢谢丁山老师啊。那个是这样，那个在这个开场之前哈，有一个简单说明啊，是什么呢？就是各位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公众号啊，哔哩哔哩、抖音啊这些啊，包括喜马拉雅里边的以我的头像名字啊这些出现的这些啊内容， 啊，那个内容是我们的，但是这些平台都不是我们啊，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啊。声明一下，因为我研究这个系统，不认为它属于任何个人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人类的，共同创造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用到的全是现成的科学逻辑，反而那些科学逻辑啊、物理学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借用他们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连接所有系统的系统啊，找到了不同的智慧系统彼此关联的协议语言。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我自己不啊啊，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个人哈，所以我也没有申请过任何的知识产权，啊，也就是说我从一开始这个系统的这个就是一个开源系统哈，那么大家都可以用，啊，只是呢就是有可能在用的过程中呢，不同的人取不同的部分啊，那可能有时候会造成别人的误解啊，所以我先简单声明一下哈，那个。我们回到正题哈，讲到这个深浅。其实呢，因为在这个现实中哈，我们对深浅每个人都有他的理解。从字面上，大家很容易理解啊，深浅。那么实际上呢，在不同层次上理解的深浅呢，可能不一样啊。那我从这个整个这个宇宙全息系统来表达这个深浅的话，我们会借用一些人类的不同的智慧系统来表达一下。啊，这个深浅，那这个深浅在这个佛学智慧系统里面讲到这个心经的时候啊，也就是心经的时候讲到了，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哎，注意这里就有一个深，这里面前这个他的解读啊，从这个科学的语境来解读这个自在啊，这个和这个观啊，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我们在讲到多维空间的时候，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高维到底在哪儿？很多人在现实中说这个高维在什么地方，他们一般人也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啊。其实高维只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啊，大家注意，它是个借用的概念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投影的像。或者说用更严谨点儿，它是能量的一种辐射啊，辐射出来。那它的投影源在哪儿？啊，投影源在高维，也就是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而三维呢是四维的投影 ，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影。那在这个逻辑系统里边，我们再看，那也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里边，我们其实找不到投影源的。那投影源在哪儿？一定在内在啊。当然，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啊，帮我们理解。高维不在外面啊，高维在内在。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再浩瀚的宇宙，再遥远的星体，这个空间都不是高维，而高维只在每个生命的内在啊。如果要这样想呢，那观自在就是内观自性之临在啊。那个自性呢是什么意思？那个自啊，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它实际代表的什么？它的含义代表是源头的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自那儿来啊，所以自在呢叫啊自性呢，这个性是什么？性是能量结构啊。我们通过对于这个一切存在的质检表达，最简单存在其实是正弦波或者叫简谐波，而这个简谐波本身啊，它的那个能就又是一种能量结构的质检表达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逻辑里面对所有存在寻找共性的时候，最后我们找到的唯一共性就是正弦波，也叫简谐波。它在佛家就是一念，在道家就是阴阳，在中华文化就是龙，龙是正弦波的图腾，所以它是一个质简存在的。好，那质简存在的结构是什么呢？它是三位一体的，就是正弦波它共振啊形成的结构啊，会投影出我们或者投射出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接触到的感知到的物质，而它本身又是能量的载体，同时它的振动幅度和频率构成了信息。所以你看，能量、物质、信息三位一体，它们都是正弦波、简谐波，所以它就是能量结构。简谐波是质简能量结构，两个正弦波共振就构成了啊一个相对复杂一点、最初始的一个复杂结构，就是四象和五行。三个正弦波共振就构成了八卦九啊，这个推演跟易经的整个的结构 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完全是契合的，他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那这样，观自在，内观自性之临在，临在是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个能量结构在当下的显现。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内在的能量结构决定了我们在三维空间所有的预见。那这个这个后面一句话就是有了深浅之说了，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什么叫行深啊？就往更深的层次去观，其实也就是进入更高的维度啊。所以呢，这个深浅在这儿啊，再用这个科学语境来表达，这个深啊指的是维度了啊，指的是维度了。那浅也是维度，但是呢，维度越高就所谓越深，维度越低呢所谓越浅。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描述，借着这个描述帮我们理解这个宇宙中整个无限存在和我们三维空间看到存在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啊，你说一维是一条线啊，二维是一个面，那面里面有多少条线？无穷多的线。那三维有多少个面呢？有无穷多的面。那到第四维里面就无穷多的。而这个无穷多的三维在我们三维空间里面，我们其实把它叫平行空间。其实我们现代人所看到的三维空间是由无数的三维空间啊平行空间之一，而那些平行的三维空间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把它叫梦境和幻觉、前世和来生，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四维投影源可以投影出的无穷多的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理解了这个深浅啊，在这个啊，所以相对啊这个相对简单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很多人不懂这个，不太了解这个数学的多维空间的概念，这个对他可能觉得这个很生僻，但实际上这里面用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叫数学归纳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学归纳法告诉我们，多一维只是多了一个变量啊，对空间的描述多一个变量，而这个变量完全可以通过公式相减，把它减掉来达成把问题简化的过程。就像我们解三元一次方程的时候，我们减掉一个变量变成二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再减一个变量变成一元一次方程。所以这个公式相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多一个维度它里面的数学定律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因为多一个维度加减乘除的属性变了，微积分的属性都变不了，所以这些内在规律是保持的。因此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叫数学归纳法。这个数学归纳法也是人类已经公认的一套数学方法。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它内在的规律不变啊，多一个变量，多一个维度只是多一个变量，所以完全通过一，可以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进而验证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这个告诉了我们一个数学定律本质。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讲这些这个内涵，特别是高维的时候，大量的用到了这种对应关系啊，就通过低维，特别我特别喜欢用二维和三维的关系，因为二维我们大概我们大家能看得到，三维我们体会得到，用这种关系来推论啊三维和四维的关系，虽然看不到，但是他们的内在结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用它来表达深浅啊，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啊这个时空里面真正的深到底深到什么境界啊。那我们说它深到两个境界啊，一个境界呢是往高维去啊，高维深到什么境界 ？n 维 ，n 趋于无穷大。那浅呢？浅到都是我们三维、二维、一维，但是到了零维又是深啊，零维又是深。但它虽然在每个当下，但它又包容整个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相互关系。它和 n 维、n 趋于无穷大有个共同的属性，是无分别。所以这样看，我们中国有一个文字就把它们全包括了，就是太阳的或者太和的太，这个大就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其大无外，这一点就是零维。所以太和就整个代表了整个宇宙之和，这个太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从零维到 n 为 n 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所以我们说零维是浅吗？其实不是，零维是当下啊，这个当下所见的一切啊，都是能够让我们真实感受到存在的。但是呢，它跟其他的维度之间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无分别，而且它代表的万有啊。那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呢，也是万有，也是无分别。 所有的分别产生全是在中间的不同维度里面显化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啊，用这个逻辑来讲深浅呢啊，我们先从最本质的深浅哈，就是说最大的它能包容一切的深浅啊，就这个描述的方式包容一切对深浅的表达，所有对深浅表达可以在这里边啊，可以找到啊它的合理表达属性啊，这就是我们说啊，从开始先把这个深浅的这个啊究竟层面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谢谢丁文老师。
是刘峰老师，如果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今天第一次听到您在空中说话，他非常有兴趣，但是他听不懂什么是正弦波，什么叫龙是正弦波的图腾，什么叫三个正弦波共振，您可以跟大家用最简单的生活语言来解释一下吗？
生活语言其实因为你知道吧，在生活我们看到的这个呈现都是特别复杂的呈现了啊、但是呢这我尝试着讲一讲哈，就是我先讲讲这个正弦波是怎么来的。
嗯，
因为我们总是要把这个逻辑讲清楚哈，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整个对这个宇宙空间的空间和存在描述的时候，其实也就两个概念，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存在。而这个空间的表达实际上呢，我们是从零维到 N 维，有多维的表达。那么对存在的表达我们是怎么找这个表达的？我们是找存在的共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存在非常复杂，在今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它各种表达的系统的存在特别复杂。你比如说中文是复杂句系统，英文是复杂句系统，佛学是复杂句系统，基督教是复杂句系统。什么是复杂句系统啊？就是系统的自洽，但它的逻辑关系呢，实际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体系。你这么复杂句系统和复杂句系统之间的关联，其实是障碍很大的，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我经常说，一个学佛的人和一个基督徒吵架，相当于只会说中文的人和一个只会说英文的人，其实彼此不知道怎么说，或者只拿自己对自己系统的这种了解去评判另外一个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系统，其实这个意义不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去找所有存在的共性，我们在这些所有存在里面找共性。那最简单的找共性，就是按照我们物质世界先大家都能知道的，我们眼前的桌子椅子啊，什么水壶啊，这些东西，我们找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呀？它千奇百怪各种存在，其实他们的共性在科学的逻辑结构里面，他们共性是分子。而分子的共性是什么？分子也千奇百怪，太多了，你知道吧？分子共性是原子，那原子也有无穷啊，也有很多，那元素都有100多个元素，每一个原子它有原子的共性啊，每一个原子的共性什么是原子核和电子啊，它有这两部分组成。那原子核的共性什么是质子和中子，质子的共性是中子和正电子。那到这儿时候我们发现所有存在的共性就三个东西、啊、中子、正电子、负电子。这只是按照我们的科学发展的知识层面，在物质结构的表达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这个宇宙空间的有形存在的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是中子，一个正电子，一个负电子。而这三个东西的啊共性是什么呢？它们通通被称之为基本粒子，比它小的所有存在都叫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的共性是什么？是波粒二象性，就有的时候是正态，有的时候是能量波，有的时候是粒子。那粒子和波的共性是什么？全是波。用解决量子物理的时候呢，这个粒子啊，粒子和波动性被通通称之为什么？量子属性。量子属性就是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性我们在解决量子问题用的量子波函数。为什么？因为粒子的本质也是波。那粒子本质它波是怎么了呈现出来粒子和波的关系呢？就是波在运动相遇产生共振，形成结构，构成了不同属性的粒子，不同属性、不同结构特征的粒子啊，但是它的本质是波啊，所以这样我们找到了波和粒子的共性啊，波和粒子的共性全是能量波。那能量波呢也不一样，有复杂的能量波啊，梯形波啊，什么矩形波啊，三角波啊。那这些复杂能量波根据傅列变换啊，傅列变换是这个现代科学数学系统里边已经被认证的一套啊定律，就是所有的复杂能量波你最终都可以分解成正弦波。正弦波在我们学三角函数的时候是最简单的基本概念，叫 sinx。
是，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刘峰老师， 如果今天有一位没有学过数学的人啊，他呢想要聆听您的说法，您在法布施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您多年来都是用科学的语境来解释各种智慧系统，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没有学过数学的人，您能不能，您会不会也愿意跟他说法呢？
首先那个丁山老师啊，我呢不是在说法
不是在说法，
纠正一下，定了，我也不是在做法布施，我只是试图的用这种科学语境来连接人类的各种智慧系统，帮助我们去理解人类这种各种智慧系统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嗯，
那我们这个主流意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意识，在这个时空的，它是建立在算术、代数、几何基础上的。我刚才说的这条体系啊，跟算术、代数、几何的系统是完整一体的，
是，
你知道吧？
是。
所以呢，我用这个只是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呢，就是我们认知的在这个世界上受众最多的这套系统，啊，它的这个跟我们人类的各种智慧系统之间，它是可以关联起来的。啊，我是讲的这个逻辑，那它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它的关联不一样。包括你说一个正弦波，在不同的人的在不同的人的知识结构里边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我用某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去表达这个正弦波存在，他了解，但另外一个人他不了解，所以我要知道这个人的知识结构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吧？他的认知结构，你比如说五质的波动，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节气的波动。我们的那个这个整个从小的一天24小时的波动，它的能量结构，它都符合正弦波的逻辑，你知道吧？它都符合正弦，它都是有高有低啊，有阴有阳，它都是这么一个结构。它的，你把那所有的这个曲线波动，包括我们的音乐，你把它分解到最后全是正弦波，你知道吧？音乐的光波你分解到最后全是正弦波，那就是说这个宇宙空间实际是由波动波动组成的。那这个波动只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波动已经是很大的能量共振结构了。
是，
那你说我这样说也许可能有些人，比如说搞音乐的他可能知道原来我们的音乐里面说到的乐谱，你把乐谱分解到最小就是正弦波。那你说如果说那个搞这个光的了解光的，那我们这个光本身的最小的一个光波就是正弦波，那最紧致点的就是正弦波。那你说我们在现实中各种规律，你说股市的规律，其实你把股市规律拆解到最后也是正弦波，
是，
只是这些正弦波叠加起来形成的波形不一样，然后呢不同的音符的就音乐的简洁波的叠加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频率的集合，构成的频谱就是乐谱。那光也是不同的光掺合在一起，它也是正弦波的一个集合。
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我先从这个本，因为音乐声波、光波，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实中的各种有这个宇宙中一切存在的组合的规律，它背后全是正弦波。
是，
你比如1天24小时它的能量分布，你都可以拆解成正弦波叠加的结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在这个一年的一个月的一年的，还有这个60年的一个甲子，其实它也都是在这个正弦波的波动体系里面了。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会让我们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下这个。
是，
它是一个，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但又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运行规律，
是
吧？
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您解释之后就了解的多了。好，那刘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哈。听众朋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他是一位独立的学者，而且呢，他因为对于这个，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来这个世界是来做什么的，他有特别深刻的领悟跟讲解说的能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刘峰老师谈很多东西，您会感觉到生命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深度，
我觉得这个生命能够走到更深，因此能够体会品味我们这个人间世的一切的能力也更深，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为您邀请到刘峰老师，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啊，我们都非常尊敬刘峰老师。刘峰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其实不是在做法布施，那这是因为比方说您是在说法，您是在说一些我们说道理，还是说您是在解说这个人生给大家听哈，给许多人听，那您是客气说这不是说法，还是说说法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说的？那佛陀哦，所以佛陀说我从来没有说法，我一句话都没说，所以如果有人说我说法就是谤佛，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哈，就说能够被确认是在说法的，那是在不同的法门系统里面被确认的角色。因为我没在任何一个法门系统里面存在，所以我不会去表达我是在说某一个法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时空里面法很多啊，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智慧系统有不同的说的法。啊，那每一个法呢都是通道的，我们叫法法通道。那我只是呢，我在我所做的事情啊，是研究一套完整的系统，能够跟人类所有的系统或者智慧系统关联啊。它只是个连接，因为在这个时空里面啊，人类经过几千年走到今天，其实人类建立了很多智慧系统啊。那这些系统呢实际对人的觉醒都有意义啊，只是呢在这个走到今天，这个我们的信息流通的这个便利，让我们能够跨越很多系统，关联到很多系统。但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系统在表达的时候呢，他们强调的啊部分呢，往往呢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冲突的。为什么冲突呢？因为他只是了解了他的表述方式，也就是只是了解了他说的道理。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句特别简单的话叫道理不是道，就像物理不是物一样。但是讲道理又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不通的话，它这个道要通的话确实很，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内在啊和这个智慧之间的连接，在人类的各个智慧系统里，他有不同的人有他不同的缘分啊。那所以我不会说我是讲啊这个讲法呀，因为这个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你讲的东西一定是跟你内在是一体的状态去讲啊，一体的状态，也就是所谓自性的流露。所谓自性就是源头能量结构在这个当下的呈现啊，我尽量是以这种方式。所以我讲东西的时候我不做任何的准备啊，我都是即兴的，就遇到什么说什么，只是这样。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讲意义何在呢？它其实真正有意义的是对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的这个过程是在跟我内在连接的状态
是、
啊、那么外在的反应呢会让我随时觉察我内在的不圆满啊。这样讲起来呢，这个过程是我自己修炼的，所以我不是在做一个法布施的状态。当然了，有一句话说法布施得智慧啊，就是当你跟你的自性关联去讲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在下载自己内在的智慧跟这个当下的场景去相应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那个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知道吧？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智慧都是在这个交流啊这个过程中啊突然就生发，就内在突然就有一个灵感出来啊，所以这个好多的东西都是在我在讲这个过程之中，啊，我自己获得的这个内在的新的启迪呈现出来，啊，这个所以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全是借用的，啊，没有一个知识是我发明或者我创造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啊，会让我们达到很多的这个喜悦的状态啊，就是哦，原来他这件事说的这个， 哦，原来那边那他那个系统也是说只是换了一个说法，但他们想表达内涵是完全一回事啊。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这个过程啊，所以我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是
啊，不是在讲法哈，
嗯。是我们也享受聆听刘峰老师您说话的过程。那我在您的文章里面啊，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自由。我感觉到您的自由是至少比许多人都扩大很多很多。就说完全的自由，其实是您怎么解读自由这个概念？
哦。好的，我们刚才呢说那个字是源头的意思，你知道吧？
嗯，
啊，字是源头的意思。其实你知道这个由是什么？由在我们中华的文字笔画系统，或者叫中华真文系统里边哈。其实这个由啊，你把它看成一个范畴哈，那个方块范畴，或者它是一个圆都可以。
嗯，
然后里面那一横是什么？是显现。
嗯，
啊，然后这一竖是什么？是通言，这是甲骨文的八个基本符的两个系，这是三个基本符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你大家看那个通言什么意思啊？这个显现什么呀？就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存在显化，在中国文字里都是用这一横表达的啊。所以你看这一横在上面啊，就是在天的显现，在下面是在地的显现，在中间是在人的显现。你看这三横就是钱啊，钱其实就是显现的逻辑，就是阳的国那个一种表达，一切显现就是由这一横啊。那这一柱是什么？叫通言。通言叫上通下言，上通通达哪儿呢？通达恩为恩，趋于物，穷达下言到当下，啊，所以你看这一横一竖，啊，外边这个圈是什么？是环转，环转代表整个宇宙的一切动变规律啊，就所有运动都是圆运动啊，所以这个由，如果你这么去看这个文字结构，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空间啊走向更高的境界，这一竖叫宇宙，你知道吗？是通向宇宙。啊，所以你看一个十字其实就是一切存在啊，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啊，所以这跟西方的这个 symbol 啊，这个笔画表达一个意思，它表达能量结构是一个意思，就是在宇宙中一切存在。所以这个由呢啊，它代表这个我们这个空间范畴走向更高的境界。所以你看自由它是一个纵横通达的生命状态啊，它是一个纵横，而且通达的是什么？是究竟的宇宙空间的。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代表了是无限的一切的动变规律，它的运动规律，它可以无限的拓展，也可以无限的回归啊。所以这个自由，那在现实中呢，这个自由呢，在我们东方智慧里面用什么来表达？用乾坤啊。这个乾代表什么呢？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表达这个乾道。天行什么？就是取高位。自强不息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叫修无止境啊。就你的这叫维度啊，动向的维度，就是格局，也叫什么呢？也叫德。那个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指的是高维的意识能量和三维的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啊。它是在我们存在这个空间创造和谐，它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它代表的是坤德，那它代表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条件什么？是平宽。就你的平宽越宽，你就能跟各种能量共振啊，各种频道的能量关联，那这是一种横向的自由，而纵向的自由就是乾道，所以纵横的自由就是乾坤。所以一个人有足够的平宽，有足够高的维度，那他就在他的这个空间格局里面就非常自由，而且呢，自由会产生一个状态叫自在，就是自信之临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经常讲我们生命要活出一种自在的状态？其实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你源头能量结构在当下呈现。那么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词叫自然啊，它什么也叫自信之本然，就是源头能量结构本来的样子。那所以说自然的反义词什么？就是人为，就是我们加入我们中间的判断啊，中间的认知在中间就不自然啊。当我们回归到我们内在的本来的样子上，就是一个自然自在的状态啊。所以自由跟这个自在和自然又是完全契合的啊。好，谢谢。
是，那么刘峰老师，您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对吗？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这样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在中华智慧里边啊，曾经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三十而立，五十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嗯，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啊，你达到七十的时候，这种圆满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什么意思哈？就是他的这种自由的状态啊，实际上呢跟每一个当下之间是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自由不是没有规矩，你知道，它的内在无限的自由，但它在显化的空间里边，它知道，它在哪个场域里边，对那个场域的游戏规则、边界条件才了解，所以它在那个状态下，它也自在，它不会觉得是被约束，它只是觉得在享受那个状态的那个边界条件下的生命状态。但是他换一个条件的时候，哎，他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他依然能够享受那个当下的，啊，那个边界条件所创生的空间啊感受，啊，我举个例子，简单说啊，就是说你像那个我们在篮球场上，其实篮球规则是原则，它是边界条件。如果你不懂篮球规则的话，你在篮球场上几分钟就罚下了，你就难以想这个享受篮球运动的这种美。啊，那你到了排球场的时候，排球的规则就是原则，你就是你用篮球的规则来跑排球，你还想惦记篮球规则的话，那你就玩不好排球。所以这时候你要放下其他的规则，你只想到在排球场上。那还一句话说呢，这从来不犯规的球员绝对不是好球员，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是规则的奴隶，这就不自由。他能够切换不同的场域，在每一个场域中都能够享受这个场域带给他的内在的一种自在的临在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哎，这个就是像你像比如在现实中也很简单，有些人吧在公司里面吧，像家长，哎，这个呢他就难受啊。有的人呢在这个家里面呢像老板，这也是难受。所以他这个他就表面上说他好像又是公司的老板，又是这个家里面的家长，但是他切换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他的身份的变转化没有真正融入当时那个当下那个环境了，其实这也并不是自由，也不自由。但是自由就是你在哪个场景你就享受哪个当下啊，这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是，那所以很多年轻的家庭主妇觉得自己不自由，其实他同样的生活情境的两个人，可能一个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另外一个可能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这个自由只关乎内在的一个状态，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
很多人很多家庭主妇觉得自己撞过来也是家里的墙壁，撞过去也是家里的墙壁，其实您是自由的。我以前也觉得我不自由，后来我慢慢体会到，哇哦，原来自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内在的状态啊，真是非常有意思。是。那么刘峰老师，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啊，您对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事，可以说我看了您的解读真是赞叹呐、啊！能不能请您从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简单讲这个故事开始，然后一路延展到弘一法师他为什么入律宗，他入律宗的心境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他最后写悲心交集的时候，他的这个悲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渐渐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了解一下，让大家更清楚体会您的这个解读呢？
啊，好的，其实呢，弘一法师呢是啊，从我们这个在三维的人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
啊，
才华横溢，
是 啊,
啊，他年轻的时候呢，而且他呢年轻的时候的整个的生活的那个状态啊，是很富足丰盛的，
是啊，才情。简直是方方面面闪瞎人的眼睛啊。
对，他就说基本上说这个时空里边啊，想要的东西
他都有了，
需要的都可以用了，只要他想用了他都可以。
是
啊，就这么一个生命，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启发。
嗯，
就是他在这个三维空间里看到他自己啊，为什么会拥有这些东西？其实他的内在哈、啊，其实他很清晰了。清晰，我知道什么？就是这些东西的体验， 啊，不足以啊让他真正的啊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本质的那部分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相，你知道吗？但是一个人能够投影出这么丰盛的相，其实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内在也是非常的丰盛的，
是
啊。但这种丰盛的意义何在？啊，这些丰盛代表着什么？其实这些丰盛啊，在我们三维人来讲，它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内在是本自具足的，你知道吗？这个内在本自具足呢，其实呢，它很科学啊。就我们讲灵为一个质点，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它，所以这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相互关系。你想一个奇小无内的质点，都具足宇宙中的所有智慧，更何况我们一个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是具足圆满的。那其实李叔同在三维空间的早期的这些验证，其实他在不断的验证他自己内在的这种富足的一种显化，
是。
但是这种显化
方方面面的富足，嗯，
对，它只是一个层次，只是作为三维的人，他可以啊意识到这个层面，觉醒到这个层面。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的意义不是要停留在这个空间层次的状态来显化这种富足。他要真正实现内在无限的富足，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我举个例子，你说一个富足的蚂蚁在人面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你知道吧？啊，因为蚂蚁的认知啊，它的知能和体能是二维的，我们人的知能体能是三维的，你知道差一维就差出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觉悟的人知道，三维的一切显化都是我们内在投影出来。如果我们在三维投影出来的生命中的不圆满，一定是自己的功劳。那么弘一法师呢，他在现实中显化了这种富足以后，显化了这种状态以后，他为什么要进入律宗？因为你知道吗，拥有啊这种三维空间的富足有两种动力，一种是自我觉醒的动力，一种就是来验证本自具足的，还有一种是欲望。啊，人在欲望不断膨胀的时候，他也能显化三维空间的各种啊需求，因为欲望的欲是一个山谷的谷，一个亏欠的欠，是永远亏欠的。这个欲望在三维空间是可以不断放大的，而真正能够啊限制或者啊约束和欲望膨胀的，就是律，你知道吧？就是天律、法律和自律。一个自律的人。啊，这个自还是那句话，自性，啊，就是源头能量结构的一个自然规律，而他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时空里边，啊，能够真正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现这种啊状态，所以他是一个在三维空间一个表法，啊，你知道，他我既能够显化无限的富足，同时我也能告诉你，这些富足在律宗的这个。格局下，我们完全可以超越欲望驱使的这种富足。那这个验他就是出家了，你知道吧？所以你要入世修行的时候啊，他在不断的验证我们本自具足，验证能够做到心想事成。那他验证完这个以后，他在那个出世啊修炼的状态里边，他又去验证他内在的一种圆满，一种丰盛，你知道吧？他是在更高一个境界在体验生命啊，或者这个显化生命存在的这种意义了。啊，这跟我们一般人啊，有些什么很难理解，知道吗？但是呢，哎，他是一个，因为他毕竟他是觉醒到一个境界以后，他选择这个律宗啊，他要给世人那些被欲望左右的一个人，他要显化一个，就是说，哎，律宗是一个有自我约束，而能够自我因自觉而产生的一种生命状态，啊，那但是他身上的那种艺术呈现的这些东西。啊，他一点都没有丢掉啊！你看，他一点都没有，但是那些东西已经不是跟那个物质啊，跟欲望相关。你比如他的金石啊，他的这个书法呀，他的这种，他的文章啊等等，啊，特别是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悲心交集，啊，这个悲呢是同体大悲啊，这个词是无缘大慈，悲是同体大悲，他体验到整个宇宙的一体。你知道吧？那这个悲呢，已经超越了一切的这种，就他对一切的所呈现的这种能量关系，他完全通透。所以他呢，这个世间的一切苦，在他自己内在被完全的化解。但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体验到了无限的法喜，这就是心啊。心是什么？就当我们跟内在的这个智慧共振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在的喜悦。不是我们三维空间或者我们有限空间里面那个快乐能够取代的， 啊，这种法喜是无穷无尽的，啊，它这种啊总体和这个完全发自内在的这种啊这种喜悦交集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就是它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一个人修到他这个境界的时候，他会啊产生这么一种啊内在的状态。所以这个他这个悲不是悲痛，知道吧？他的悲是悲悯啊，是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存在是啊无限的这种慈。这个你知道慈悲的本质啊，是爱的极致啊。因为在三维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能量其实是爱，到四维就是大爱，五维大大爱，六维大大大爱，到了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就叫慈悲。
是，
所以这个悲心交集就是以无限的那种啊包容，无限的这种啊这个呈现啊生命的那种啊充满了光明的一种生命状态，
真是精彩绝伦呐、啊！那个刘峰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好吗？好，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然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来。我还有一些有关于弘一法师的问题想要请教刘峰老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对弘一大师感到一辈子觉得有兴趣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稍待一会儿呢，再继续延展这个话题。